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27日星期五早6点整。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和中国竞争，法国夺回了塞尔维亚首都的未来地铁项目。面对有效性的质疑，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宣布其新冠疫苗需要额外研究。俄国的卫星五号疫苗方面建议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和其合并提高有效率。感恩节到来，美国5000万人外出探亲旅游。媒体表示，这又如向新冠疫情上火上浇油。瑞士民众开始滑雪季，引发了欧洲邻国防疫限足民众的羡慕。入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年度百大女性的中国作家芳芳，因为武汉日记而引起了海内外极大关注和争议。芳芳星期一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她对此并不后悔。整体安全法引爆了法国舆论之际，三名警察殴打一名音乐制作人被暂停职务，法国政府宣布改写争议法条。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6日星期四，塞尔维亚政府宣布将在2021年年底开启首都贝尔格莱德地铁工程，并表示为此已经和法方签署了一项协议，具体大部分工程将会交给阿尔斯通和其他法国企业来完成。贝尔格莱德地铁计划已经被当地人谈论了数十年，一直被推迟。本次计划建设的包括至少两条主线，这将让170万名已经对日常堵车和空气污染习以为常的贝尔格莱德人的日常交通更加方便。法国外交事务商贸事务代理部长李耶斯特对于法国与塞尔维亚的这一合作表示了赞赏，称这一地铁项目加上苏伊士公司竞得的贝尔格莱德垃圾处理中心项目，以及法国万喜集团取得的贝尔格莱德机场相关代理，都体现着法国和贝尔格莱德双方的共同意愿。部长办公室方面表示，除了阿尔斯通之外，还会有施耐德电子等法国龙头企业加入，但阿尔斯通方面的项目资金不低于5.3亿欧元，第一条线路总体报价18.3亿欧元。为了整体项目的实施，法国向塞尔维亚提供了财政贷款、外贸的信用担保、法国发展局的资金等，但相关土木工程的合同则由塞尔维亚和中国的中国电力签署。和法方进行竞争的中国方面曾经在2019年以中国中车为首，以40亿欧元的方案险些挤掉了法国方案，而法国和塞尔维亚早在2011年便达成了在贝尔格莱德打造地铁线的书面合作意向。法新社引述了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评价说，塞尔维亚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已经成为了中国进入欧洲的桥头堡，中方数十年以来向塞尔维亚提供巨资项目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等领域。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在11月26号宣布将和合作伙伴牛津大学对双方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展开额外的研究。根据在英国和巴西广泛开展的临床试验已知结果，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平均有效率达到了 70%， 但是这一平均值背后却隐藏着较大的浮动。例如，在一组首先接种半支剂量一个月之后再接种一支完整剂量的志愿者身上，疫苗的有效率可以高达 90%，但是在另外一组以一个月为时间间隔两次接种完整剂量的志愿者身上，疫苗的有效率却只有 62%。 阿斯利康公司首席执行官索里奥特表示，虽然第一组接种的方式纯粹出于偶然失误，结果却发现这比另外一组原本计划的接种方式要更加有效，但正是出于这一个原因，第一组的接种志愿者人数只有3000人，因此该公司准备开展额外的研究。这一额外研究将不太可能会耽误新冠疫苗在欧盟和英国的管制批准程序。牛津大学的疫苗领头人安德烈·波拉尔本周也表示说，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将会在下个月出炉。通过失误导致发现有效率高达 90% 的接种方法，这让阿斯利康遭到了指责和质疑。美国政府防疫的曲率计速行动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孟塞夫斯拉维还指出，阿斯利康的这种有效率达到 90% 的疫苗配置对于接种人群是有年龄限制的，最高不可以超过55岁，因此这可谓是把高风险人群排除在了这一疫苗之外。 11月26号星期四，就在英国阿斯利康和其合作伙伴牛津大学宣布将对研发的新冠疫苗进行额外研究之际，英国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方面建议将阿斯利康和俄罗斯疫苗进行合并，以提高其有效率。卫星5号疫苗方表示，目前按计划全剂量注射的阿斯利康疫苗有效率是 62%。 如果阿斯利康打算进行新的临床试验，我方建议其试用和我方腺病毒载体疫苗融合之后的新产品，来提高新疫苗的有效率。卫星5号疫苗方写道，融合多种疫苗可以会对更新疫苗产生重要的作用。根据卫星5号疫苗方当天更新的消息，其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第二次中期分析显示，第一剂注射之后的第28天疫苗有效率达到了 91.4%， 接受第二剂第24天的时候有效率超过了 95%。 阿斯利康在当天早些时候宣布，因一次失误而歪打正着发现了比预期有效率更高的疫苗接种配置，但因为接种的人数太少而准备发起新一轮的临床测试。按照阿斯利康原定方案，接种疫苗的有效率只有 62%， 但是歪打正着发现的新配置有效率则已显示高达 90%。随着感恩节的到来，美国5000万人外出探亲旅游，媒体说这犹如往新冠疫情上火上浇油。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从26日开始的感恩节假期，在美国新冠疫情持续恶化中到来。美国汽车协会预测，今年在感恩节假期外出探亲旅游的美国民众，仅比去年的5500万人减少至5000万人。其中开车出游约为4780万人，搭机出游为240万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25日，全美感染新冠病毒确诊12765039例，死亡262090人，但仍有大批民众要在感恩节出游。美联社形容这犹如往新冠疫情火上浇油。联邦疾病防治中心州及地方当局苦口婆心地呼吁人们别在假期出游，但不少民众对8个多月的居家避疫与保持社交距离感到厌倦。凤凰城25岁居民泽克尔搭机到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和家人团聚，他说，人们被这场大瘟疫折磨得心灰意冷，因此这个节日非常重要。40岁的祖尼克从新泽西州搭机赴佛罗里达州探望90岁的祖母及双亲，他说，我们都决定冒险，这是必要之恶。
备受争议的法国整体安全法草案在本周二于国民议会初审通过，正待参议院审核。这一得到了法国警察工会和执政党与其联盟支持的法案，初衷是为了保护共和国的执法群体和其家人等免于因其面部特征、身份信息泄露遭到暴力攻击甚至死亡威胁，但是却因为在法国的一些社会背景在各界招致了强烈的抵触。近日又被爆出3名警察在巴黎对一名黑人音乐制作人拳脚相向，并伴随涉嫌种族歧视的侮辱言语，这令此法引发的社会反弹更加强烈。11月26号，内政部已经要求了巴黎警察局局长暂停涉事3名警察的职务。根据法新社从警方处获得的笔录，这三名警察在上周六发现了这名男子并没有佩戴口罩，因此试图检查他的身份，但是这名男子却在楼里对他们暴力相向。但根据事发大楼屋前的监控录像带当中的画面，却显示的是3名警察拽着黑人男子进入房间并拳打脚踢，还使用棍棒对他进行殴打，而被打的男子试图保护其面部和身体，并没有殴打警察。此后这一房间的地下室一些人员赶来门口，这时警察才停了手，但之后却往屋子里投掷了一枚催泪弹。此后黑人男子首先是被抓捕，理由是对公务人员造成了暴力以及背叛，但是巴黎警方却随后开启了新的调查，这一次是因为公务人员制造暴力并有虚假的书写。黑人男子的律师庆幸地说，幸亏有视频监控，否则他现在可以已经入狱。这名黑人音乐制作人的遭遇引发了各界的强烈反响。法国的球员格里兹曼、乌姆迪迪、门迪、姆巴佩及左派政治人物梅朗雄、现国民议会执政党党组主席、前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司法部长等人均表示震惊和谴责。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呼吁声，要求抗议整体安全法继续允许人们拍摄警察。法国的整体安全法草案的第24条规定说，如果在警察或者武警进行干预的时候对其进行拍摄，拍摄目的是为了损害警察的 的人身安全或精神状态，且画面等所有材料当中暴露了警察的面部或者可以将其识别出来的话，此类画面等载体的传播将让涉事者面临一年监禁和45,000欧元的罚款。鉴于各界的舆论压力，总理卡斯泰在11月26号星期四晚间宣布，将组建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重新书写整体安全法草案的第24条规定。这一独立委员会的组建建议由内政部长达马南提出，法国人权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让马克将作为负责人完成这一重写法条的任务。在与多个媒体工会以及包括记者无国界在内的记者代表协会见面之后，法国总理府宣布了上述重写法条的决定，但是众多的记者工会表示不可接受，要求完全取消这一法条。入选了英国广播公司年度百大女性的中国作家方方，因为《武汉日记》这一作品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和争议声。方方星期一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她对此并不后悔。详情听听安德烈的介绍。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公布2020年 BBC 百大女性榜，《武汉日记》作者方方、香港前众志成员周婷以及演员杨紫琼榜上有名。身居中国武汉的作家方方是一位知名的小说家。武汉疫情爆发时，他记录下武汉封城两个月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朴实的文笔传递出与同城人共命运的悲情，引发巨大的轰动。中国疫情初步控制后，传出《武汉日记》将在海外多国出版的消息，遂引起极左势力的恶意诽谤，称其向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叛徒出卖国家不一而足。方方在 BBC 周四公布的访谈中就其《武汉日记》表示，他记录得很客观也很温和，根本没有打算要去和谁作对，无非同情了个体，批评了政府，也记下来抗议的各种措施，当然我也强烈的呼吁追责，如此而已。方方认为自己一直在帮助政府，包括提出意见指出问题也是一种帮助的方式，政府做得好时我也称赞他们。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其后招来许多造谣构陷，但他并不后悔。方方表示，我不过是被封在城里，记录了60天疫情的情况，就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撕裂，以及以极左势力为主的人们对我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网络暴力，各种恶意辱骂、造谣构陷都以群体方式进行，这些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由此也可见极左势力在中国之嚣张，只有市场。武汉日记法文、英文、德文等版本已在海外发行，中文版至今渺无音信。方方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目前无论是他的新作品还是旧作新版，在中国都无法出版，他也无法在中国的纸媒上发表任何文字。但是方方虽遭极左势力的诬陷和攻击，仍不时有读者送花。朋友圈流传的方方一则短信写道，疫情后偶尔出门，总有人向我表达他们的感谢，在他们人生的艰难时刻有我的日记陪伴和安慰他们，听到这样的话倍感荣幸。有一位名叫李毅的，据说是以号称武统台湾出名的，竟然这两天口出狂言，说武汉疫情造成死亡4000多人，和国外比起来不算什么，等于没死人。方方也在上述短信中有所评论。今天看到一个叫李毅的视频，他说起疫情时的哈哈大笑和关于零死亡的欢谈，让我想起一个词，狰狞。这几个月看到了多少狰狞的面孔。
圣诞节假期临近，欧洲民众十分关注各自政府是否以及如何松绑防疫限制措施。令人感到失望的是，虽然疫情弧线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完全放开出行限制，是否能去山间滑雪度假仍然不是很确定。与此同时，瑞士政府却宣布民众可以在保护得当的情况下去滑雪。虽然是否开放滑雪站的决策还是要由当地地方政府做出，但是瑞士中央政府依旧有一定的话语权。瑞士的卫生部长表示，在瑞士我们可以在保护得当的情况下去滑雪。他说，政府希望尽民众个体的责任心和对防疫政策的遵守度，包括山间向导提供中心以及滑雪培训学校等等地方。瑞士地区的医生协会主席豪里也表示，滑雪的游客必须在所有的升降机上以及所有的等待区域当中佩戴口罩。瑞士国家旅游发言人表示说，瑞士的联邦委员会旅游业管理方面均相信，目前瑞士正在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冬季滑雪应该可 可以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之下展开。旅游业界则表示说，希望民众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一次的瑞士冬季滑雪季节办得成功。事实上，早在几周之前，瑞士的一些雪道早已经迎来了瑞士境内的居民。西南部的瓦莱州也是表示如此，当地酒店已经重新开始营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安德烈转播的要闻分析，一起来关注法国媒体哭颂超人马拉多纳。
各位听众，阿根廷足球巨星马拉多纳60岁年龄，心脏病突发，猝然长逝，一代偶像毁誉不一，全球数不清的球迷为之痛惜。法国总统马克龙赞其最伟大的足球健将，法国媒体也是惋惜连连，甚至不惜形容其乃上帝亦或超人，终归落入了上帝之手。上帝死了，法国队报头版干脆这样标题，背景是那张传奇的照片，沸腾的体育场，兴奋异常的马拉多纳接受数万名球迷崇敬。该报社评称赞这是一位罕见的球星，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一位自我摧毁的天才。他疯狂的甚至丧失理性般的热爱着足球和生活，身后留下的是一位从街头走来的建立了巨大功勋的球星和一个始终被黑暗所吸引的弱者。在他60岁的时候，马拉多纳提前进入永恒，迈着缓慢的步伐，生活以及无数他从不愿意在黎明前离开的夜生活，让他气喘吁吁，老态龙钟。在这家体育报纸的社评家眼中，很少有像马拉多纳这样的人物，也很少有像他这样的球星。当然，他的传奇与其说被从街头发现的阿根廷少年浪子的故事滋养，不如说被他亲自点燃的与世人分享的荒诞超凡的瞬间培植。世界报也写到上帝死了，不过对这家报纸来说，马拉多纳仅仅是足球上帝，冠军的死亡永远是一个悲伤的事件。该报认为，很少有像他这样的体育健将，把不同俱乐部的支持者、把崇敬者和厌恶者虔诚地聚拢在一起。上帝之手的作者、那不勒斯黑社会的庇护者、卡斯特罗和查韦斯的朋友、不可救药的可洛因吸食者，并非是一个唱诗班的儿童，也绝非道德的典范，远远不是这些。但是他留给世人的是一个足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一位具有不寻常灵感的天才球星。巴黎人报则认为，马拉多纳是众星之中的一颗全球之星，最终回到上帝手中。这位天才荒诞不羁的阿根廷球星昨日告别人世，死于心脏病突发，年仅60岁。普罗旺斯报则以永恒的金童开题。无论如何，马拉多纳生前已成为神话，而身后仍将如此。世界只有一位马拉多纳，他的同乡梅西也同样具有巨大无比的才能，光芒普照球场，但是他只能在马拉多纳身后狂追，且永远也无法追上，因为他没有赢得过世足杯，而马拉多纳差不多一个人为他的祖国迎娶。西南报则称，足球场上的马拉多纳一如摇滚乐巨星普雷斯利、流行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电影巨星德帕迪约，在各自的领域辉煌，他的心脏终于不能伴随。马拉多纳的名望当然多亏那颗小小的足球，他那神奇的脚为他赋予无限创造的可能。可是世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包括那些从来不为足球场上的吼声所动的人们。洛林共和报评论说，金童小子是全球足球史的异端，一个直觉的本色的天才，在伴随着放荡和任意不羁的漫长职业生涯中，谁像他那样激起无数的崇敬和无数的厌弃，吸毒暴躁，所有人身上似乎都有阴影，而马拉多纳从来不寻求掩盖。费加罗报则如此形容，在球场上如同在生活中，他是黑色天使，无法捕捉，无可控制，他喜欢光芒，自然的、人工的、所有的光芒。解放报为10号贡献了10页版面， 十号就是马拉多纳。该报似乎在用无所不用其极来形容这位在足球以外的私生活中无法形容的人物。我们最终差不多以为他是不朽的，我们似乎闻到了永恒的芳香。然而马拉多纳不仅仅是这一切，他就是足球，他就是竞技游戏，这些永远不会死亡。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艾米专播的法国报纸摘要，关注马拉多纳走了，带走了上帝之手，留下了悲伤的球迷。
11月26号周四，法国几份大报的头版关注焦点不尽相同。解放报和人道报都在头版刊出了昨天去世的阿根廷传奇球星马拉多纳的大幅照片，并在内页花大幅的篇幅对这位球星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和怀念。费加罗报关注的是餐饮业、文化业和滑雪等行业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不断上升的愤怒情绪对法国政府造成压力。法国总理卡斯特尔今天将发表讲话，阐述总统宣布的解封计划三部曲的部分调整的措施。经济类报纸的《回声报》头版关注的则是即将展开的 5G 大战。从下周开始，法国几大电信营运商将开始逐步安装 5G 网络，同时价格上涨、市场的阻力等相关问题也会不断的浮出水面。阿根廷足球传奇巨星马拉多纳因为心脏骤停离世的消息成为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马拉多纳的精湛球技不仅让阿根廷的足球一度称霸全球，让他自己成为巨星，也给全球几代球迷带来了欢乐。他的一生充满了欢声、掌声和荣誉，但是同时也是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潮。突然这样撒手人寰，实在是令球迷们伤心和不舍。今天法国所有的大报中花了最大量的篇幅图文并茂对马拉多纳进行怀念的是左翼的解放报。法国的体育历史学家保罗·迪尔特西对马拉多纳的传奇一生评论说，他的精湛球技有强盗和土匪之风，但是同时也象征着足球的欢乐和童真。而在他的故乡阿根廷，马拉多纳早已被誉为是天人，与上帝齐名，整个国家现在因他的去世而陷入了极大的悲伤之中。球迷们都说他们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马拉多纳带来的。马拉多纳的一生可谓是战绩辉煌，但是这位身着十号球衣的足球巨星最著名的那个进球却和手有关。1986年6月22号，在墨西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上，当时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都十分对立的两个国家阿根廷遇上了英国队，两国球迷的情绪都十分的饱满。在比赛进行到50分时依然是平局，但是马拉多纳突然用手推进了一个球，没有看到这个动作的突尼斯裁判吹哨断为有效的进球。比赛之后，马拉多纳谈到了上帝之手，说这是老天要他这样做的。解放报的报道就指出，实际上这场球赛非同小可，足球战火和政治紧密相连着。英国和阿根廷因为1982年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对双方的影响都十分的巨大。由于世界杯带来的国家荣誉让足球和政治紧密相连，虽然在同一场比赛的上帝之手5分钟后马拉多纳又进了另外一个世纪之球，但是这个由于上帝助力进入的球成为马拉多纳的球牙的污点。直到今天，英国球迷依然在纠结这只上帝之手带来的怒火或许不会随着马拉多纳进入天堂而平息。对于新冠疫情造成的持续影响是法国各大报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我们来看看《费加罗报》的相关报道。周二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解封计划的电视讲话引发了全国高度的关注，受到影响的各行各业都期望能够尽快的解封，让几个月来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能够再次开业，获得经济上的转机。但是总统的讲话还是让多种业者倍感失望，愤怒的 情绪也在不断的上升。受到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餐厅和酒吧要等到明年1月20号才能重新开门营业。一位在法国南部艾克斯普罗旺斯餐厅老板对《费加罗报》说，他从政府下了封城令之后就一直没有开门，今年的损失可能要达到30万欧元。但是同时也有一些餐饮业者不愿意坐以待毙，关门静等1月20号的到来，他们打破了之前的传统，也纷纷推出了外卖和送餐的业务，来试图挽救被迫关门带来的经济后果。另外一个因为疫情遭到重创的就是滑雪业者，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今年的圣诞节和元旦的假期大家都不要期待在雪山上度过了。这个消息也让那些已经在为滑雪季做准备的业者倍感失望。总统给出的解释是，这个决定是和欧洲其他邻国协调的结果。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观察中国，由张文仲传播，一起来关注拜登和特朗普会有不同却不会逆转强力抗中策略。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最高权力开始正式移交，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在海内外继续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公布了其内阁团队的首批人选，布林肯被提名为新政府的国务卿。同一天，美国总务管理局通知拜登开始正式移交总统权力的进程，美国的权力更迭和政策调整都已势不可挡。在中国问题上，拜登团队在胜选后谈得不深，而且发出的一些信息有着不同倾向，可以做多种解读。我们认为，尽管现在中美关系整体面貌已经与4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还不能为这组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下定论，未来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关键要看拜登政府重拾多边主义的决心有多大，对回到被本届美国政府破坏了的国际规则的愿望是真的，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姿态。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拜登正筹组政府，中国政策和川普差异多少，国际和美国内部都在揣测，认为拜登策略和川普会有不同，却不会逆转强力抗中策略。拜登已公开说必须尽一切力量遏阻中国科技上想超前美国。73%美国人对中国有恶感，是中国为首要威胁，拜登不可能逆势放水。即使他只做一任，但任何让中国有可乘之机的举措都会成为民主党4年后再失白宫的致命伤。而川普对中国狂野政策，拜登可能新瓶装旧酒接收大部分。中国外交部迟至13日才言辞祝贺拜登当选，意在避免卷入美国大选争议，拜登日后如对中国下重手，让自己陷尴尬。习近平未亲自发贺电，更在避免触怒川普，怕他卸任前疯狂报复中国，引来无妄之灾。习当局或已预见中美未来格局还是坎坷，也为自己预留迂回空间，何况拜登曾指习近平是流氓。香港《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特朗普在选举中不断指责拜登对中国软弱，图以此抢夺选票。事实上，拜登一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认为对方越来越威胁美国的全球一哥地位。他与特朗普一样，绝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只是遏制手法有所不同。拜登不会如特朗普般粗暴霸凌，而是希望重新团结西方盟友，由美国领导围堵中国。拜登标榜是个守规矩的人，美国既承认一个中国，他就不会如特朗普般公然漠视这原则。但他所属的民主党今年在国会已积极推动强化美台关系的法案，并敦促政府协助台湾提高国际地位，相信拜登也会按民主党路线而行。香港《信报》的社论说，一般估计拜登作为传统政客处事手腕相对圆滑，他登位后未必延续一味强硬的对华政策。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 盛传拜登属意的新任国务卿大热人选是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副国务卿和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布林肯。而布林肯主张美国与台湾加强关系，被视为民主党内对华鹰派人物。前年58岁的布林肯在拜登竞选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想法不切实际，最终只会带来反效果，重点应是如何取得平衡。尽管如此，布林肯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纽约时报推测，布林肯将努力连同持怀疑态度的国际伙伴与中国展开新的竞争。彭博社指出，布林肯可能透过贸易、技术投资和人权等方面与中国竞争。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和中国竞争，法国夺回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未来地铁项目。面对有效率质疑，英国阿斯利康宣布其新冠疫苗需要额外的研究。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方面建议英国阿斯利康疫苗与其疫苗进行合并，以提高有效率。感恩节到来，美国5000万人外出探亲旅游，媒体表示这犹如往新冠疫情上火上浇油。瑞士人已经开始了新的滑雪季节，引发了欧洲邻国防疫限足民众的羡慕之情。入选英国广播公司年度百大女性的中国作家芳芳，因为武汉日记而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和争议。芳芳星期一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说，她对此并不后悔。法国整体安全法引爆法国舆论之际，三名警察殴打了一名黑人音乐制作人而被暂停职务，法国政府宣布改写争议法条。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要闻解说，由刘芳转播。关注特朗普又一次特赦禁钱人士，卷入通俄门丑闻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各位听众，在大选中败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25日宣布行使总统权力，全面特赦被卷入通俄门丑闻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弗林曾承认在有关2016年总统大选通俄门的调查中向联邦调查局撒谎而受到指控。虽然特朗普在明年1月离任之前特赦弗林并不出人意料，但由于特朗普多次运用权力赦免亲信，从而引发诸多非议，民主党人士揭露特朗普滥用职权。距离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充分利用他在白宫的最后时刻。11月25日星期三，特朗普宣布特赦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弗林是卷入通俄门调查的美国总统的第一个亲信。作为一名退役的陆军将领，现年61岁的弗林曾在2017年认罪，坦诚针对自己在特朗普就职前几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的互动对法庭撒谎。此后，弗林要求撤回认罪答辩，称检方危害他的权益，诱骗他进行认罪协议。在这桩极具政治化并多次出现反弹的案件中，法庭从未宣布对弗林的判决。特朗普最终决定为此一案件画上句号，在离开白宫之前行使总统权力，宣布对弗林实行特赦。近天来，美国媒体再次关注通俄门事件之际，美国总统在推文中表示，十分荣幸地宣布弗林将军已获得全面赦免，恭喜弗林和他的美好家庭将有一个真正美好的感恩节。白宫发言人随后指出，特朗普的特赦令结束了对一名无辜人士穷追不舍的政治追究，并将弗林誉为试图推翻2016年大选行为的牺牲品。特朗普的特赦行为引发民主党阵营的强烈不满。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众议员亚当·西夫揭露特朗普经常滥用职权来奖励他的朋友以及捍卫他的利益的那些人。特朗普的离任将如同他出任总统时一样腐败透顶。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也表示，此一特赦行为毫无依据，违背了原则，并再一次留下一个污点。 至今仍拒绝承认拜登在11月3日的大选中获胜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指责民主党人策划了针对其竞选团队与莫斯科之间的接触展开的调查。在他眼中，民主党人始终没有接受他们在2016年大选中的失败。在特朗普任职总统的最初两年，关于通俄门的调查沸沸扬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执政，最终因缺乏证据而告终。但调查人员以不同罪名起诉了总统的六名合作伙伴，其中就有弗林将军。弗林参与了共和党竞选的胜利战役，并于2016年12月与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进行了秘密交流。作为特朗普的得力助手，弗林深得总统器重。特朗普于2017年初就职后，弗林便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但随即被卷入通俄门丑闻，上任后不足一个月就被迫下台，继而受到刑事起诉。特朗普在今年3月份表示，他正在强烈考虑对弗林进行全面赦免。他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摧毁了弗林和他家人的生活，并引用了一份未说明、未经证实的报告，称他们失去了与弗林有关的记录。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法庭撤销对弗林的刑事检控。随着拜登的上台，不排除重新审理此案的可能，但是特朗普的特赦行为为此一案件画上了一个终止符，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给予的最引人注目的赦免。实际上，7月份，美国总统就曾签署行政许可令，为他的老友和顾问罗杰斯通减轻了刑期，使其避免入狱服刑。罗杰斯通因试图影响证人，并就通俄门事件调查向国会撒谎而被定罪。另外，特朗普还赦免了被指控在阿富汗犯有战争罪的军队人员，以及前亚利桑那州警长和强硬派反对非法移民的阿尔帕约。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微言微语当中，一起来关注挑战网络审查的人民战争。本次节目由桑宇转播。
中国互联网发生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纪大战，令当天习近平武汉调研秀黯然失色。一篇发表在《人物》杂志上的题为“发哨子的人”的公众号文章被删之后，无数网民接力传播，与网警斗智斗勇，甚至使用了迄今为止人类现存的所有沟通语言，重新排版，打响一场反抗中共网络审查的史诗级人民战争。结果就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出现了近百个版本，其中包括甲骨文、文言文、金文、西夏文、毛体、摩尔斯密码版、英法德意越泰韩日阿拉伯波斯世界语版、拼音版、16进制编码版、国际音标版、徐冰天书版、音乐简谱版、漫画版、精灵语加克林贡语版、古希伯来语版、二维码版、条码版、盲文版、火星年轻人版、外星人独创版、电报版、手语版、 DNA 序列版、星际影视版。最后有人于2020年3月11号15时32分51秒将这篇遭遇全网追杀的文章写入以太坊的区块链。操作者刘化说，内容上链验过留痕，永久保存，不可删改，它的安全将由遍布全球各地的6980个节点共同守护。正如网友所说，本想打一场人民战争，结果一不小心就弄成了和人民打一场战争。当天的网络金句是这样的，你宣传的我连标点符号也不信，你删除的我翻箱倒柜也要找出来。另有网友发帖说，发哨子的人已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本传播现象，而是一场语言革命，是网友用语言共同完成的行为艺术，一场用语言完成的反抗和游行，它只属于这个时代，也是此片土地才能完成的壮举。 欧美人玩不了，人类文明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悲哀的机会。夜隐发帖说，发哨子的人从昨天至今，在我的朋友圈至少看到三四十个公众号转载，堪称近年自媒体传播史上的奇迹，也是扼杀言论自由的耻辱。艾芬是一位良知健全又有点胆怯的女医生，她蒙受了领导的羞辱，又亲历了一群蛮汉愚蠢官员将一件本来真正可防可控的事件硬搞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作为在抗疫最前线的，每天目睹那么多闹剧、荒诞剧、悲剧、惨剧的女医生，一个婴儿的母亲，终于鼓起勇气豁出去了，把她亲历的一切都说出来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也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情节。但是他作为亲历者，用冷静又愤怒、沉痛又悲凉的语调，把一个官僚化、无孔不入的体制的流迹抛开，把医患各种无助、无力、绝望的境遇，用一种朴实无华的语气陈述出来，就有一种特别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具有了史料的价值。武汉中心医院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外行领导内行，官员为了官位、金钱、荣誉，各种厚颜无耻的瞒骗装掩，把一件本可扑灭在萌芽中的事件，先搞成举国灾难，再搞成全球性的灾难。没有哀痛、反思、追责，只有掩饰、号召感恩、预备庆功。一篇人物采访被全网追杀，他真的就这么可怕吗？的确，这是一篇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大夫的口述。艾芬大夫被称为最早发现并发出新冠病毒信息的人，同院李文亮医生，那位已经死于新冠肺炎的吹哨人，就是因为转发了一条由艾芬发出的截图而被网警传唤的。艾芬在口述中自称是发哨子的人，并说，要是早知道这样，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要到处去说。艾芬的口述把读者的视线聚焦到了医疗感染重灾区武汉市中心医院，聚焦到了医院管理层的不作为、乱作为。中心医院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逆淘汰，外行管理内行，无知无畏，欺上瞒下，坚守党性而必反人性所引发的系统性灾难。他的口述也恰恰为不久前同样遭遇全网封杀的庚子尚书提供了依据。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民主派人士赵世林日前曾公开上书习近平，指出人为错过防疫黄金窗口期，铸成瘟疫全球大流行的五大原因是：第一，体制极端维稳的惯性；第二，体制报喜不报忧的习性；第三，体制为上为权的僵硬机械性；第四，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第五，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赵世林提出的这五点原因，大多能从艾芬医生的口述中找到佐证。网上还有一个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原职工五问医院管理层的帖子，从侧面印证艾芬的口述。这个贴文的质问对象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丽、院长彭义香，内容是这样的。第一问，堂堂市级三甲医院何以沦为医护感染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数目逾200余人，其中重症患者不在少数，命在旦夕。书记、院长为何没能合理调用医疗资源？为何没能及时预警本院职工？第二，急诊科艾芬主任 早在1月1号就多次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及医务处反映疫情，但均未引起重视。直到1月21日钟南山院士说出肯定人传人，期间已历20日。医院管理层有无向上级单位上报，有无向全院职工通告实情。第三问，疫情肆虐，全体医护几近以裸奔的形式仓促直面战场，他们被迫在朋友圈社交平台呼吁捐赠防护物资，大量员工得不到正规防护，这是罔顾本院医护性命，为何医院管理层毫无统筹安排，视本院医护人员生命财产为儿戏。第四问，医院管理层有无亲临一线调度指挥，有无当面关怀一线战士，领导竟然在开周会时批评某些戴口罩的高年资医生不懂医学常识，搞得吓死人。若不能把医护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来重视，医院管理层又在重视什么呢？是自己的乌纱帽吗？第五问，管理层对病毒坐以待毙，视而不见，对职工不管不顾，尸位素餐。武汉市中心医院之伤，理应由医院管理层全部担责。法学教授张雪中发帖说，这两天一篇对埃芬医生的访谈文章成了公众舆论的超级热点。埃芬医生真的很了不起，他是一名敬业的医生，平时不一定会关注和思考政治问题，只是一心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在被领导谈话后，虽然心里觉得很委屈，但也很快就晋升了。但是在经过这么多天出生入死救治病患后，他没有去博取任何赞誉，而是站出来向世人公开事情的真相，并袒露自己的悔恨之情，这是非常勇敢、有良知和有担当的举动。在访谈中，埃芬医生说了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要是早知道今天，老子要到处说。这句话所包含的政治学意涵非常值得加以阐明。在这个国家，一直都有人在为社会的进步，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体制而前赴后继的奋争、付出和牺牲，很多人为此失去了工作、自由甚至生命，这些人无疑是社会的脊梁。但这个社会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脊梁，他们在平时默默无声，只是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过着一种波澜不惊的平静生活。但当危机袭来时，这些职业人士却可以挺身而出，为大家的安全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他们不习惯说华丽的语言，却展现出了高超的专业能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在这次疫情中，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有艾芬医生和张文宏医生。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的存在，虽然我们的政府如此糟糕和不负责任，但我们的社会却还不至于彻底败坏与沉沦。在今天的中国，各行各业专业人士面临着困境，他们经常要迫于权力的压力，放弃甚至违背自己的专业判断。会计师被迫认可造假的账目，建筑师被迫认可偷工减料的建筑项目，教师被迫对自己的学生说违心的话，现在连救死扶伤的医生也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可以避免的疫情，因为权势人物的专横干预，最终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并且在疫情爆发后，各地的医院竟然必须依照权力的意志来决定该用什么药，该实行何种治疗方案。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是一个社会实现良善治理的基础。 当他们在专业问题上也必须屈从权力意志时，这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治理溃败的局面。这次疫情的爆发，不就是蛮横的权力干预到医学专业领域所造成的吗？如果没有制度的革新，权力任意干预专业事务的局面就不可能改变。但如果没有整个中产阶级的关注和参与，单靠少数勇于牺牲的公益人士，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现有的制度。只有组成中产阶级的各个专业群体和那些更具有政治意识的公益人士携手合作，才有可能带动整个社会致力于制度的革新和再造。专业人士要想有独立和有尊严的职业身份，就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具备必要的政治自觉，关心和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积极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专业。这就是那句老子要到处说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法国风光，由林兰转播。
听众朋友，浴火后修复中的巴黎圣母院本周二刚刚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程。经过近六个月的努力，巨大的严重威胁圣母院建筑的旧脚手架被顺利拆除，修复工程得以开启新的阶段。巴黎文化部长巴什洛夫人激动表示，随着这一高风险任务的完成，巴黎圣母院已经得救。周二，巴什洛及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总负责人、法军前总参谋长乔治兰等人前往圣母院现场。他们登上了一个32米高的悬梯通道，从空中见证了最后一部分旧脚手架被移除。巴什洛向工作团队表达致意，他感谢所有参与拆除的人员、建筑师、技术员、绳索工人、塔吊驾驶的通力合作，终于使得拆卸工程在近六个月之际顺利完成。在去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遭遇前所未有的大火时，圣母院正在进行维修工程。在大火发生的几周前，已经在塔尖四周安装了重达200吨由4万个零部件构成的脚手架，其中一半位于离地面40米的高处。大火烧毁了圣母院的塔尖和大部分的屋顶，脚手架也在高温中被烧焦，严重变形，本身有坍塌的危险，对被脚手架包裹着的建筑体构成严重威胁。官方经过评估确定必须要拆除脚手架。拆除工作于今年6月8日正式开始。由于新冠疫情封禁措施、清除铅污染、罢工以及恶劣天气等原因，工程已经延期了近六个月。而拆除工程本身就是一项充满风险的艰巨挑战，需要非常复杂而精细的操作。技术人员为此采取了多种方法，首先稳固脚手架，绳吊人员进入到被烧毁的脚手架中心，小心翼翼地切开被烧焦的管子，利用80米高的塔吊移出。到10月底，脚手架被分割成了4个独立的稳定部分，陆续从圣母院顶部卸下。巴什洛夫人周二在巴黎圣母院现场动情地说，当我们走进受难的圣母院中殿时，内心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情感，眼泪抑制不住地涌上来。她在当晚向国民议会做相关听证中说，今天我们知道巴黎圣母院得救了，对于建筑坚固性的担忧已经明确可以放下。至于今后的修复工作，她表示道路仍然漫长。脚手架拆除之后，巴黎圣母院的清理和修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对圣母院内部结构的进一步加固、保护以及顶部的维修和重建。初期工程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夏天，而对于始终受到关注的工期问题，总统马克龙去年曾承诺五年内完成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周二，文化部长巴什洛再次重申官方对于在2024年按期完成重建抱有信心。 他并且说，届时我们会在巴黎圣母院里演唱夏邦提耶的感恩颂歌，或者我们可以预定一个现代版的感恩颂歌演出，来让巴黎圣母院引进现代元素，应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他这一现代元素的表述，应该是暗指被大火烧毁的圣母院尖塔重建方案。尽管总统马克龙在最初曾表示希望在重建中加入一些现代元素，但最终还是支持批准了总建筑师菲利普·韦伦纽夫的有关保持圣母院尖塔原貌重建的方案。仍然是涉及有关增加现代元素，就此前有媒体爆出巴黎大主教奥贝迪曾提出，或者可以以现代图案的玻璃花窗取代圣母院原来的老式花窗。巴什洛夫人周二表示，这一建议不可接受。她解释说，圣母院属于法国国家所有，教会只是使用者，圣母院所有的装饰都应由国家负责。而法国在1964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威尼斯公约》，其内容决定了法国绝对不可能拆除原有的彩色玻璃窗，并取代以现代作品。他强调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并且也违背了我们已签署的公约。巴什洛周二还参观了一个用以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的测试教堂，在那里测试了恢复圣母院全部28个侧面小礼拜堂的效果。教堂壁画的清洗工作则将展现出画作原本更加鲜艳的色彩。总建筑师韦伦纽夫说，修复完成之后，整个圣母院将焕发出新的光彩，这将是我们从坏事中得到的一点好处。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光，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与中国竞争，法国夺回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未来的地铁项目。面对有效率的质疑，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宣布其新冠疫苗需要额外研究。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方面建议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和其自身的疫苗合并，以提高有效率。感恩节将不掉到来，美国5000万人外出探亲旅游，媒体说犹如往新冠疫情上火上浇油。瑞士民众开启了新的滑雪季，引发了欧洲邻国防疫限足民众的羡慕之情。入选英国广播公司年度百大女性的中国作家芳芳，因为她的武汉日记作品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关注和争议。芳芳本人周一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说，她对此并不后悔。法国的整体安全法草案引爆了法国舆论之际，3名警察殴打一名黑人音乐制作人而被暂停职务，法国政府宣布改写争议的法条。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感谢您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持续关注。最后呢，在歌手莫干的安布的歌曲《Je ne vous oublierai jamais》，我永远不会把您忘记的歌声当中，倪楠和今夜提供技术支持的同事日历和您道一声明天再会。Traîner mes dents, le jour plongeait doucement.
Je crois je roulais trop vite encore. Personne ne viendra m'aider.